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 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冤判六年，内蒙古高晓芳被迫害至不能自理；黑龙江李春环遭误判四年入狱；原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方玉红的犯罪事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法轮功学员高晓芳女士2019年6月17日被辽宁省警察伙同赤峰市元宝山区国保警察谎称普查登记户口人员，闯入高晓芳家中绑架非法抄家。高晓芳的丈夫当时也被绑架到派出所，四五个小时后被放回。高晓芳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西大营子看守所，后被法院枉判六年，借口是2015年高晓芳到辽宁省某乡镇传播法轮功真相。高晓芳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朝阳看守所，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高晓芳已被迫害的身体健康情况极差，不能自理。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春环女士2019年11月被跟踪蹲坑的国保警察绑架，遭法院误判四年，于2021年5月20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李春环今年59岁，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2016年1月1028省厅专案组、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610及国保大队，还有敖旗派出所的人开着六台警车，共计十多人非法闯入李春环家，踹开柜门非法抄家。李春环被戴上手铐绑架到长清派出所，被审问到次日凌晨两点，然后将他送到佳木斯看守所。李春环出现高血压现象，看守所拒收，后办理了所谓的保外就医，回到家中。2019年11月，蹲坑的郊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吴斌、于海洋、李强等在楼道里劫持了李春环和他的丈夫刘向义，并强行入室非法抄家。李春环和丈夫刘向义被绑架到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非法询问后，李春环被劫持到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李春环被枉判四年，他的家人不知道具体非法开庭日期，也没有看到所谓的判决书。日前得知，李春环已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继续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方玉红自2003年任浙江省女子监狱副监狱长以来，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该监狱主谋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策划实施者。 其在任职期间，数百名女性法轮功学员遭到各种暴力洗脑。法轮功学员洪敏素在浙江省女子监狱被迫害死亡，张明仪、王玉芝在监狱里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后，监狱为了推卸责任，提前送回家，回家后不久离世。2004年5月，监狱腾出一层楼的监舍，单独关押了八名拒绝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24小时轮番大音量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如果学员闭着眼睛拒绝观看，包家就用手翻眼皮、掐眼眶，强迫学员睁开眼睛，并以强制学员写体会的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和肉体的高压摧残，不写体会、不写保证就不让睡觉，连续20多天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方玉红还经常指使犯人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摧残，他们搞了多个秘密囚室，四面密不透光，室内贴满辱骂法轮大法的画片，用强灯光照着法轮功学员，连续几天不让睡觉，睡着就用针扎，用手推，几个月内每餐只给一小点米饭，一点咸菜，有时连续几个月把法轮功学员手脚捆绑在床上，不让大小便，便在裤子里不让洗澡，在夏天37度高温下，身上的内衣内裤都烂掉了。在方玉红的指挥下，狱警们把法轮功学员折磨得奄奄一息，还恶狠狠地说，我们不会让你死的，但要让你活着比死更难受。法轮功学员提出抗议，要求申诉，方玉红不准，最后法轮功学员只能采取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方玉红等人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暴力强制灌食，捏住鼻子不让呼吸，捏住嘴巴，用硬物撬开牙齿灌食，撬得满嘴血肉模糊，或按住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头，强制用管子从鼻子插到胃里，灌辣椒水、浓盐水等，还把法轮功学员的手脚长期绑在床上，绑得很紧，血液不流通，四肢都肿胀成黑紫色，过不了多久脚就废掉了。同时还把灌食管子留在体内不让动弹，大小便不让起来，甚至长期插导尿管，由此来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放弃信仰。方玉红作为浙江省女子监狱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监狱长，在其任职期间，对该监狱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等，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参议员表示，中共必须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之际，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7月20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卢比奥在声明中悼念那些自1999年7月20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修炼是基于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教导。卢比奥说，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22周年之际，我向几十万，也许超过100万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表示敬意。他们因为信仰而成为中共的迫害目标，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身体折磨、性侵犯、强迫劳动和酷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更令人不安的是， 关于强摘器官的可信指控。他表示，这些残忍行为到今天仍有增无减。卢比奥要求中共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敦促北京停止破坏宗教信仰自由，从此结束对修炼法轮功的禁令。中共必须释放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和看守所的所有法轮功学员。7月17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公园举行练功集会、真相长城及真相车队游行等活动，揭露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唤醒人们的正义良知，远离中共，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国十大城市包括海外三省在同一天举行了反迫害集会，巴黎市是集会的主会场，地点在中共驻法国使馆所在地，其他城市也分别在市中心设立展位，向当地民众揭露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同时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在集会的当天，各地法轮功学员分别收到了参议员和国会议员的声援信，其中包括参议院副主席娜塔莉·德拉特女士、西南部吉伦特省参议员莫尼克·德马克女士等。瑞典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会大厦旁举办了法轮功反迫害22周年的讲真相活动，得到了广大瑞典民众的钦佩和支持，人们纷纷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鲁塞尔繁华商业区举办法轮功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持续22年的迫害，名真相世人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许多人想要学练法轮功。7月18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反迫害游行和烛光夜祷活动，呼唤人们的正义和良知，呼吁共同解体危害世界的中共邪恶政权，制止长达22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多看到游行的民众表示，是时候结束中共统治，停止迫害法轮功了。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沿着横滨市内的繁华街道行进。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和旗帜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共不等于中国，3亿8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等内容。7月18日晚间，纽约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对面的哈德逊河畔举行烛光夜祷，纪念和平反迫害22周年，悼念逝去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7月19日傍晚，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克里夫库尔湖公园举办烛光悼念会，夜幕降临，学员们手持烛光，悼念那些在中共22年的残酷迫害中不幸离世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这场旷日持久的迫害。坎佩拉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夜祷活动，纪念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强烈谴责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要求立即停止长达22年的对无辜善良民众的迫害。7月20日傍晚，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悼念在22年里被中共残酷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并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反对中共暴行。因武汉肺炎疫情城市封锁，印尼法轮功学员们在各个城市和地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希望更多的善良人和正义人士越来越看清这场长达22年中共残酷迫害修炼真善人群体的真相，并一起疾呼中共停止迫害。台湾法轮功学员在网上举办烛光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并在全台20个地标景点拉起真相横幅，呼吁制止迫害， 以点连接成面，汇聚一片浩然正气与力量，昭告天地。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7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号。最近躺平一词火爆网络，反映出中国大陆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以及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绝望和不满。躺平运动的起源是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络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年轻人中快速走红，引发许多人共鸣。躺平即是正义，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他每月消费控制在200元，一年工作1到2个月，主要工作是到横店影视城躺着扮演尸体。他平时也会锻炼身体，出门旅行，但是坚持低消费和慢节奏的生活。这种生活哲学被称为躺平主义。躺平主义已经迅速在网络蔓延，受到年轻人推崇。他们强调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生子、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状态。一段影片描述一个男青年很悠哉地躺在路边桥下，有记者采访他，他就笑嘻嘻地阐述自己的躺平理念。这位35岁的男士说，刚毕业的时候，他也是满腔热血拼命工作，但是工资赶不上房价，再工作多少年也买不起房。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所以现在想通了，就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躺平青年，不挣扎，不呐喊，不抱怨，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就这样安静的躺平。然而这股躺平主义旋风很快就引起中共的注意。党媒喉舌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这篇文章替党妈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站起来奋斗。湖北电视经济频道更赤裸裸地威胁道，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看来这波躺平风潮让共产党急了，因为经济发展是中共当局统治的唯一支撑。在中国，执政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有个不成文的主仆契约，人民不可以过问公共事务，不宣扬民主法治人权，但是百姓要保证共产党能吃饱喝好，年轻人不消费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大陆网友对此认识的也很透彻，有人说，共产党允许民众自嘲屌丝、韭菜，但不允许说躺平。根本原因是躺平承认了遭遇社会不公。也有大陆网民这样诠释躺平主义，认清现实，遮蔽虚伪繁荣，不做奋斗傻子，不负重前行，不暴力，不合作。从躺平的社会现象来看，这一群躺平族大多是年轻人。通常来说，年轻一代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可是这些年轻的90后大多是从小被中共灌输党文化一代的小粉红，曾经把党和国混为一谈，曾经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现在就连在他们当中都有不少人认透了共产党对待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开始了独立思考，选择了躺平这个力所能及的无声的抗议方式。虽然他们为了避免做中共的奴隶或韭菜，暂时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拒绝与中共合作，但他们在挣脱思想禁锢、获得独立人格方面，何尝不比很多习惯性跟随着党妈的人更豁达、更积极呢？这也让人联想到，从中共建党到现在快100年了，100年来，受中共蛊惑而卖命奋斗到把自己先埋葬了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终于到了当今， 有将近3.8亿中国人看清了中共，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又有众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与中共合作。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躺平族正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中共的送葬人之一，并同时避免了自己被中共裹挟到坟墓里充当殉葬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MN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家里的两个小天使唤醒了绝境中的我。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东北乡下的一位普通妇女。曾经的他不但家境清寒，还全身有病，尤其是眼睛的疾病导致他根本不能睁眼，生活极度艰难，再加上家庭矛盾重重，他几乎走上了绝路。幸运的是，他的两个善良懂事的女儿像天使一样把他唤醒，最后他不但恢复了健康，还过上了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苏雅静吧。1957年我出生在东北的农村，妈妈生我的那一年呢，我们家乡刚好发大水，我们家离水库不到2里路，结果屋里屋外全是水，妈妈就在水中的柜子上生下了我，所以我出生之后身体就有病。第二年又赶上了中共搞所谓的大跃进，导致全国3年大饥荒。后来才知道啊，那几年全国饿死了3-4千万人。妈妈贤惠，无论是吃糠还是咽菜，都叫家里人先吃，有剩下的妈妈就吃一点，不剩就饿着。妈妈瘦得皮包骨头，哪里还有什么奶水喂我呀？我能有一口稀饭喝都是幸福的了。就这样，我好不容易活到了7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并没有好转，我依然饿着，眼看我就不行了，家人就把寿衣都给我穿上了，这样死的时候省得穿不上。记得姐姐们后来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送死人衣服。不过啊，好歹我还有件衣服穿，当时的共产党搞得人们不但吃不饱还特别穷，过年没有几个人能穿上新衣服的，而我就是穿着那件寿衣过年的， 并穿着它长大的。现在回头想起来，我当时也许是命不该绝吧。一晃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婚后的家庭生活很困难，婆家有哥六个，还有三个大姑姐，我丈夫是家中的小六子。由于丈夫家境不富裕，所以在我怀有身孕的时候，为了织渔网挣钱，硬是蹲一会儿再坐一会儿，跪一会儿再站一会儿，结果大女儿生下来是个偏脸，一半脸是圆的，一半脸没有了。看着女儿的脸，我心痛无比。好在我们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孩子的脸矫正过来了。由于我自己月子也没有坐，落下了一身的病，头痛、眼痛、腰痛、胃痛、腿痛、脚后跟痛，全身严重的风湿病。那几年真的是度日如年呐。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当时我的双眼不能睁，一睁眼就钻心的痛，就像红眼病一样，眼泪刷刷的往下流。我索性就整天闭着眼，丈夫下班晚上就给我熬药，三遍熬下来就是半夜12点多了，白天他还得去上班，有的时候我就听到他守在药罐子前哭，嘴里不住的念叨：救我命苦，嫂子们都没有病，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大女儿5岁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月子里的病就得在月子里治，抱着求治病的心，我又生了第二个女儿。5岁的大女儿哄小女儿，善良的奶奶做家务，全力地给我治病。我一天早晚2碗苦水汤药，各种药一大把的混着吃。三大伯哥是医院的院长，一般人吃不到的药我都吃上了，眼睛是能睁开一点了，但还是照样的疼。严重的风湿病，夏天都得穿着毛衣毛裤，晚上天再热也不敢开窗，盖个大棉被只露个小脸，各种疾病缠着我，真是有苦难言呐。好心善良的婆婆无怨无悔，默默无语地在我们家干着大多数的家务活，可是上面的5个大伯哥和3个大姑姐却不干了，他们谁都不肯把老人领到自己家里住，但是看到老人在我家帮着干活，他们又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每次来我家就把丈夫弄到房东头，逼他跪着并扇他的耳光。我那无声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啊，心里想，家里这么困难，生活大多是我娘家姐姐们帮着，这一家人还这样欺负我丈夫，我又一身病，这罪也遭够了。为了不让我娘家的姐姐们再为我操心，我决定一死了之。于是没事的时候，我就拖着多病的身子走到离我家只有1里路的海边，选好了山崖，准备哪一天在此了结自己。一天，丈夫的几个哥哥又来我家把我丈夫给打了，这一次我彻底的绝望了，承受到了极点的我感觉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就横下心来，流着眼泪独自向之前选好的那个山崖走去。那是一个春天，玉米苗有1尺半高，大女儿放学回家没看到我，就到处找我。我听见孩子在后面拼命地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听到女儿的呼喊，我的心都碎了。我强忍着心痛，回头看着大女儿，告诉她：“回家吧，小妹妹在家找姐姐呢。”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回头，好像明白什么，嘴里还喊着小女儿的名字往回跑。她一定是告诉了正在四处找我的丈夫我在哪里，丈夫飞快地跑来把我拽回家了。从那以后，丈夫勤快了一点，家里的矛盾也缓和了许多。后来丈夫的几个哥哥再到我家打我丈夫的时候，我公公就拿着大棒子把他们都轰了出去。可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6年，我的脖子上又长了一个大包，食水不进，全身发抖。姐姐拿钱让我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可是一个多月后还是全身发抖，吃点饭就全都吐出来了。我躺也躺够了，坐也坐够了，只好下到地上扶着炕沿蹲着。两个孝顺的女儿一放学就一边一个扶着我在屋里走几步，蹲下再走几步，再坐一会儿。看着懂事的孩子，我寻思，你们俩可能很快就没有妈妈了，多苦命的孩子呀。有一天，我慢慢地走到镜子前，照一照自己，看看自己是真的要死了吗？突然发现脖子的右面又鼓起了一个和左面一样的大包，这一次可真的是活不成了。我想我不能总是花姐姐的钱呀。那一年，姐姐已经在修炼法轮大法了。姐姐看我这样，于心不忍地对我说，妹呀，你总不能等死呀，你还是学法轮功吧。可是我只读了3年的小学，贫困疾病缠着我，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什么也不知道了，只是笑了笑。姐姐问我，你笑什么呀？我心里说，我准备等死啊。最可喜的是，我的两个女儿跟着我姐姐先学大法了。放学以后，洗完家里的衣服，做完作业，大女儿就领着妹妹比划着法轮功的动作。她俩总是在我面前一边看着我一边练，一直不断地练。可是我当时就像失去了记忆一样，没有思想，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没看见一样，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但是两个好孩子好像并不在意我的迟钝，他们只要有时间就在我面前比划着动作。星期天他俩不上学，就在我面前练功，也不知练了多少遍。日子就这样过着。就在那年快到秋天的一天，女儿们在我面前正在练着功，突然我的嘴里冒出一句话来，把师父的教功书拿给我看看。立马8岁的小女儿吃力地骑着爷爷的自行车，把瘦的体重才几十斤重的我拉到了她姨家。姐姐看我要学功，立即就教我。我只学练了第一套功法，一遍还没学完就横着倒在她家炕上了。回家的时候，姐姐把师父的教功书给了我。回家以后，女儿们不断地教我，我每天都看师父的教功书，逐渐地我学会了动作，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开始了我的新的人生。我那时候学师父的书有很多字不认识，12岁的大女儿就查字典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强忍着眼睛的疼痛，只看2行字眼睛就得闭上。我虽然学法少，可是师父总是慈悲地看护着我，总是用我8岁小女儿的嘴点化我。丈夫骂我的时候，小女儿就拽着我的胳膊说，我爸给你得了，我爸给你得了。看看孩子，想想书上是怎么说的，我也就不动心了。就这样，我只练了2个月的法轮功，师父就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都清理了。特别是我有了一双明亮的双眼，黑天不点灯还能学上几段法，脖子上的包也没有了，全身30多年的疾病不治自愈。有时看着女儿们，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也不知道我和他们是怎样的缘分啊。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多亏了2个乖女儿了，他们就像小天使一样善良懂事，就这样不厌其烦地比划着动作，终于把我这个沉睡的差点离开人世的妈妈唤醒了。当然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李洪志师父的佛恩浩荡。师父啊， 您为弟子操碎了心，送来这两位小天使来叫醒我。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和全家的命运，我不需要再吃药了，省了很多钱，这样家里的收入就可以用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了，生活渐渐地好起来了。记得那时的我红光满面，身体轻飘飘的，走路好像脚都不沾地，干活谁也干不过我，干多少活我也不觉得累。我终于尝到了人没有病到底是什么滋味儿。渐渐的，我的故事传遍了我们地区的每个村庄，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那善良的婆婆80多岁了，虽然没学也没练法轮功，但是她会告诉每一个她遇到的人说，我媳妇如果不是学法轮大法，如果不是法轮大法救了她，她早就死了，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婆婆每天有时间就在大街上大道上对着南来北往过路的人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婆婆现在9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文化史上，邵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道德学问堪称后世师表。他虽然逝去100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邵雍的道德学问。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是北宋时期的易学大师、理学家。邵雍的先祖是河北范阳人，他的父亲把家迁到横章，后来又搬到魏州共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辉县市。共城西北5华里处有个地方叫百泉，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小山叫苏门山，山上遍布着历代名人志士游览和隐居的遗迹。山的南面有一泓50亩大、无数泉眼日夜喷涌的湖泊，叫百泉。邵雍的家就在苏门山脚下。大宋祥符4年，即公元1011年，邵雍在这里出生了。邵雍的父亲邵古性情简朴淳厚，极爱读书，对书的内容和道理刨根问底，不到弄懂的地步绝不停止。受父亲的影响，邵雍从小便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并且有建立功名的远大志向。虽然当时家境拮据，生活清贫，每日布衣蔬食，但邵雍从不叫苦。他一方面躬耕打柴以养父母，一方面发奋读书，坚持苦学，立志成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感到仅靠读书还不能全面长进，于是便走出家门，游历了黄河、分水、淮河、汉水等地，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废墟，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归来之后，读书更加用功。传说邵雍家里有两个陶枕，就是用泥土烧制的蓝色瓦枕，夏天枕着它很凉爽。一个夏日的午后，邵雍正坐在屋里读书，一只老鼠在他床上跑来跑去，情急之中他抓起陶枕便向老鼠扔过去，老鼠没打中，陶枕却碎了。这时邵雍发现陶枕里有一张纸条，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4个字，数过击破。邵雍感到非常神奇，难道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事先定好的吗？
于是他就把另一个陶枕也打碎了，里面也有一张字条，写着你破我也破。由此邵雍便对周易象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是宋初华山道士，著名的易学家，是道教学者陈抟老祖的三传弟子，据说是陈抟传给仲放，仲放又传木修，木修再传李之才。李之才非常担心自己所掌握的物理性命学问后继无人，当他听说邵雍好学上进的情况后，便亲自到百泉去见邵雍。经过交谈，知道邵雍慷慨有大志，便问邵雍，你想知道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说，我希望得到您的传授。于是李之才便把河图、洛书、伏羲八卦、64卦图像等秘籍送给了邵雍。物理性命之学实际上就是周易象数之学，从此以后邵雍便一心攻读物理性命之学了。他晨诵夜读，数九寒天顾不得生炉，三伏酷暑来不及举扇，通宵读书不就席枕。经过20多年的精研集思，邵雍终于洞察了这些典籍所蕴藏的奥妙，领悟了他们的精髓，掌握了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人事之变化的规律，在易学象数派中自成一家。他先后写出了《黄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10余万字的物理性命学著作，成为中国一代易学大师。《黄极经世》12卷是邵雍根据《易经》基本范畴和李之才的物理性命之学敷衍铺陈而创制成的象数学，其书以元、会、运、势之术推天地运化之始终，推治乱兴衰之时节，在探索宇宙演化规律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邵雍在研究先天象数学的同时，还致力于现实人伦物理的研究。邵雍在《黄极经世》中描绘出宇宙万物生化图，他指出人也处于万物之列，但人又不同于万物而秀于万物，因为物有声色气味，而人有耳目口鼻，耳能收万物之声，目能收万物之色，口能收万物之味，鼻能收万物之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又是天地之道的体现者。因此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地之道，就是必须遵循天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存在其间，若能遵循天理，则不但能滋润身心性命，而且能得到体现天理的真正快乐。这些论述是非常正确和精辟的。邵雍认为，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内圣的道路问题。内圣就是说，人的内心应该具备圣人之至德，而这种圣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哲人。那么如何实现内圣的道路呢？邵雍认为，关键是在于内心的修养。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无过之地者，就是因为他善于进行内心修养。邵雍还有一篇谈天地自然、人间义利的著名文章，名字叫《渔樵问对》。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一个渔翁在河边钓鱼，一个樵夫走了过来，问道：“你在干啥呀？ 渔翁回答，钓鱼。樵夫又问，鱼是不是用钓鱼钩就可以钓出来呢？渔翁答，是的。樵夫又问，钓鱼钩上如果没有鱼饵行不行呢？渔翁答，不行。樵夫感叹起来，看来鱼上钩不是在钩，而主要是在鱼饵。鱼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鱼饵，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搭上去了。而有些人也和鱼一样，为了贪图一点点小利益，就把自己整个前途给毁了。邵雍认为，大凡治世盛世，则人必上义；天下将乱将衰，则人必上利。上义则谦让之风行，上利则攘夺之风行。当然，上义不是说不可得利，而是看以何种手段去谋利。社会发展实践证明，邵雍的这些论断都非常正确。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甚至无恶不作。因此，人类社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许多人只看到遍地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眼花缭乱的现代科技，就错把乱世末世当盛世，而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救度世人的航船开到了他眼前，拉他上他也不上。邵雍从物理性命学的研究中体悟到，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理，达到内圣。因此，邵雍先生一生都非常注重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他的立身、行事、为人成为后世人们的楷模。宋史说，邵雍随着年龄的增长，道德品质越来越高尚，他与人相处，不论贵贱少长，均以诚心接待，与人共事总是宴笑终日，随和平易，与人言谈常常是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求学问者，有问必答，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因此，贤明的人折服他的德性，一般的人受到他的教育也心悦诚服。知道邵雍的人们都互相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邵先生知道。由于邵雍道德高尚，学识渊博，因此深受人们的爱戴。邵雍38岁时移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虽然终身不做官，却结交了许多官场好友，像丞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这些好友都对他十分尊敬。很多士大夫过往洛阳，不到官府者有之，而必到邵雍家中拜访他。据《宋史》记载，邵雍出门时常乘一小车，一人挽之，为义所事，所到之处，人们都是争相迎候。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见到他都高兴地称呼：“我家先生来也。”更有喜欢做事的人，模仿邵雍家房子的样式，在各地造屋，以等候邵雍到来后居住，称之为行窝。邵雍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可见一斑。《宋史·邵雍传》说，邵雍知虑过人，遇事能前知。很多事情发生后，有人说邵先生早就说过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邵雍一生写了很多预言和关于预测方法的书籍，如《梅花诗》《梅花易数》《铁板神术》《河洛真术》等。《梅花诗》共10节，每节4句7言律诗，预言了从北宋到今天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将要发生的大事情。 被过去的历史一一证实。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邵雍病逝于洛阳，终年67岁。宋哲宗元佑年间，皇帝赐谥邵雍为康节。宋高宗绍兴八年，诏称邵雍道德学术为万世师。好了，听众朋友，邵雍的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在下一次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等着您，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